我先要在弟兄姐妹面前请你们赦免我昨天的软弱啊！从全职服侍主以来，这是头一次啊，答应要服侍的聚会却没有办法来啊，也看见一个人何等的软弱啊，温度稍微高了两度就会爬不起来啊，这个啊，大概有几个不晓得是virus 还是什么东西啊，就让人啊腹泻泻的啊，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啊，非常非常的亏欠啊，请求弟兄姐妹能够在主里面原谅我，这个答应来却没有来，但是今天早上来到这边之后啊，听弟兄告诉我，昨天聚会却没有停止。你们知道昨天聚会没有停止对不对？感谢主啊，感谢主，而且吴弟兄借着神给他的话就继续的把福音在这边传得非常的完全。那所以刚刚弟兄跟我说要把昨天那两堂应该讲的，那这样子很可能就会讲三个钟头，那我也不晓得我现在这个退烧药把我压下去的，我能不能够讲三个钟头我不晓得啊。那我相信主有他的好意思，虽然人有他的软弱，主的好意思，那已经传讲出来的，已经传讲了，所以我就相信圣灵所做的事，圣灵所说的话，不会有任何的缺乏，所以我就接着原来我要讲的主安排感动我要讲的，那在这个。我的 computer 能够 ready 之前哈，我原谅我刚刚也是大概坐在那边当老太爷坐太久了，那就没有把我的 computer 整个的布起来哈，现在才在这布，你们可以看到，你们为他的这个 computer 太慢哈，为他祷告好不好？不过谢谢你啊，刚刚弟兄已经带我们读了今天要读的圣经，本来我是要从约翰福音第一章，是前天晚上，昨天本来是要从约翰福音第三章跟第四章继续再讲下去，那今天呢我们就跳到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对不对？你们刚刚念的，但是我既然你们已经念了哈，所以我可能就不带你们念，我先考一考看看你们刚刚念的是小和尚念经念呢，还是真正记住了？你们有很多人笑的样子，好像觉得自己是小和尚哈。那好，请问刚刚那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说是一个园子，那个园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园子？哎，你们真棒哈，念过还真记得哈。那个园主呢出去找工人，请问找了几班的工人？三班，有人说四班，还有没有多一点的？不敢再讲了。有没有说七班？或者你们再去想一想，我的确很困难哈。那段圣经的经文他说清早出去，对不对？就说四出，不是已经的已哈，有四出。那个地方，那四出大概是几点钟哈？我真的要打开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哈。那之后呢，还有五镇，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油。哦，那原来我们就不大容易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圣经已经翻了，中文圣经翻了100年了哈。那所以呢？用那个子丑寅卯那个，那对我们现在的华人是更加的困难哈。不让你们看到啊，因为这个事实上还有两篇道，所以弟兄啊，你不要觉得我昨天漏讲两篇，其实漏讲还不止两篇哈。对不起，好，出来了哈，那。本来是要讲这么多篇的，所以感谢主讲了头一篇，那之后呢第二篇第三篇吴弟兄讲了，所以我现在讲第四好不好？一个丰盛的人生是一个有这个神，认识了神，而且认识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甚至否认他的时候，竟然他在寻找我们。 那这个人在发现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孤儿，不是一个花果山的石头变出来的猴子，而是一个有目的、有智慧的一个造物创造了我。那他创造了我，在我的身上就不是一个碰巧的巧合，而是一个神自己把我放在这个地方，是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意义的一个存在啊。那个是头一个。之后讲到我们美酒的人生，我怎么会酒喝光呢？一个活泉的人生，一个干渴的人，怎么样因为认识耶稣、碰见耶稣而叫他的人生能够像活泉一样啊，像一个活泉一样。那讲到今天这一篇啊，先给各位一个暖身运动啊，一个暖身 warm up 一下啊。哇，这个纽英格兰真是好冷啊。这个有三个朋友到餐馆去吃饭啊，吃完了之后呢，那个 waiter 那个服务员呢就给他们一张账单，他们一看这很简单，三个人吃了30块钱，你不要去想那个小费啊，就简单一点数学，那就他们一人掏了10块钱就出来，这个服务员呢就拿去给老板，这个老板呢跟着服务员说，你怎么算错了，25块钱，你怎么算人家30块钱，赶快拿了5块钱找我，你回去还人家。那这个服务员呢从这个老板的柜台这边走回去，这个人呢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人，而且有点小聪明，他是反正没有人知道，他就塞在这五块钱，他塞在口袋2块钱，这就还给他们说，哎，我们刚刚算错了，其实只要再还你1块钱。哎呀，这三个人很开心啊，这三个人很开心。哎呀，结果给了10块钱，竟然还找回来1块钱一个人啊。哎呀，很高兴。但是呢，请问哈，你看这个，那每个人出了几块钱？9块钱。那3×9=27。之后呢被这个人偷了2块钱，还1块钱到哪去了？你有一个钟头可以去想哈。好，刚刚你已经念完了哈，已经念过了，所以我就不请你们再来朗诵神的话啊。请问到底有几班工人？你看这个原主清早出去找到工人，对不对？之后呢约在4出啊，这不是已经的已哈，是4哈，这个4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人闲在，之后又有一班工人，这是几班了？2班哈。还有呢到了5阵的时候是第几班？第3班。还到了申出的时候第4班。还有呢到了酉出的时候几班？5班。好，所以这一段的故事你记得是有5班的工人，好不好？有5班工人，那你们刚刚已经念过，那每班工人给多少钱呢？1钱银子。好，那之后呢你们已经念过了，我先走马看花一下好不好。在那工人上班有他们的工时哈，清早大概呢犹太人啊，那个时候大概没有第一世纪不像现在有钟啊，那所以大概日出的时候我们就算大概6-7点钟啊，那清早的时候头一班工人，那第二班呢那个英文的 third hour， 所以如果是清晨那时候开始算，大概是现在的我们的9点钟，好不好？那中文圣经的确是不简单哈，中文圣经翻了一个4出，那现在我们也搞不清楚4出是怎么回事哈。那到了5阵呢，这英语呢是 6th hour， 第六小时，所以大概是中午12点钟。到了申出呢是 9th hour， 是第9小时，是我们通常下午3点钟。到了酉出呢是 11th hour， 是第11个小时，是大概我们现在的下午5点钟。那到了什么时候收工呢？大概啊，是太阳下山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春天的时候大概到了6点钟，天就慢慢黑下来，所以这样子一看呢，你看是几班工人？5班工人啊。那早上6点钟啊出去，到了晚上6点钟收工啊。那他们啊，这个原主呢要雇他们的时候是要他们一天给多少银子？ 一钱银子，一钱银子呢，大概是什么样子？这个是大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人的一钱银子啊。那你说一钱银子比现在多少呢？是纯银呢，还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先不管这个，在圣经上有些时候说是一钱银子，有人说一两银子，这个一两就是十钱啊，就十。当时呢，犹太人或者在罗马的这个社会的里面，那他们通常是一个男人体力的工作啊，一个男人一天所挣到的工资啊。所以在座如果你有工作的哈，你不要告诉我你一年赚多少钱，你赶快除一除，除365或除360哈，看看啊。我知道我们中间各样的行业都有，但你不要管别人赚多少钱，你呢一天大概多少钱啊？你不要讲啊，你不要讲出来哈、啊。不作兴了，在美国也不作兴问人家，问人家你赚多少钱？但我们老中国常常动不动就问你儿子赚多少钱，这个话不小心不能随便问哈、啊。啊，在美国不作兴这样，即使你觉得赚的很多，你也不作兴告诉别人，好不好？你就自己想想看，大概一天一个体力劳工，或者我们今天你在实验室、在科研在医院里面当医生或者当护士，你大概是挣多少钱？一天挣多少钱？好，那这就差不多是有一个价值的观念，好不好？那这个呢，这个故事的经过哈，你刚我们读了圣经，那是到了傍晚的时候，或者说到了收工的时候，到了收工的时候呢，那个原主来发薪水，你记得他们从早上6点钟、6、7点钟，第二班9点钟，第三班5阵是吧？12点钟到下午3点钟啊，5点钟，他这5班的工人，到譬如说在天黑的时候呢，比如说6点钟的时候，他们就收工了。收工的时候的家主呢，就发薪水。那我自己呢，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不晓得你会不会有些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啊，很不服气啊。这个觉得这个圣经还没有我这个小小脑袋哈、啊、想得聪明，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求主原谅我哈、啊，这个我觉得主耶稣呢，可能是这个比喻讲错了啊。你会不会读圣经有这种对耶稣有打问号？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可能你跟我以前一样哈、啊。为什么呢？要你是主人。啊，吴弟兄，如果你是资本家，你是主人，你发薪水，你心里打定主意要发薪水，每个人是发一天的工资的话，你应该先从早上班的发呢，还是先从晚上班的发？你跟耶稣一样啊，哇，你是要从晚上班的发，那早上班的发跟晚上班的发有什么不一样？我告诉你，看这边就惹出问题来了哈、啊。主耶稣说那晚上班的最晚上班的他给他多少钱？一钱，你就说1块钱好了，好，给了1块钱。那那个人一看，哇，你这个干了1个小时的就拿到1天的钱，那干了3个小时会怎么想啊？干了5个小时、6个小时会怎么想？对不对？所以应该呢，吴弟兄你一定聪明了，吴弟兄一定会早上头一班来的先发了，拿了1钱银子，高高兴兴的回家，对不对？那之后呢，9点钟来的以为会打点折扣，哎，也拿到1天的，觉得哎呀好高兴，对不对？我觉得主耶稣呢啊，这个发薪水的策略有问题啊，这秩序有问题，或者我觉得主耶稣大概不会讲比喻啊，要我讲我就不惹这个麻烦啊。那后来呢，我在这前后文在读的时候发现是我搞错了啊，我搞头啊啊，那我只会这么一句广东话啊。耶稣讲这个比喻，神的话一字一句都有他的讲究，都有他的正确性。如果你我读不懂圣经，不是神的话圣经有问题，是你我这个脑袋太小了。我们就以管窥天，以离测海，稍微这么大的天体的运转，你我一个小小的脑袋，你我的脑子比起上帝，比起那个小蚂蚁的脑子还要小很多很多，我们怎么敢说是神的话弄错了？ 那你说到底怎么回事、等等再看啊。那这个资这个发资薪的策略哈、发这个这发资薪的策略，这个你会不会觉得有问题？有没有欠公平？哎呀，你们都是顺民哈、有几个人在点头也不敢出声音。你觉得这样发薪水是不是有欠公平？是啊，好大的胆子哈、那这个我有一次我在一个别的教会讲到这个这段经文呢、就有一个坐在前排很大的声音，他说公平啊、我为什么公平？他说我就是那个最晚上班那个。这个叫做懒人的公平，对不对？叫懒人的公平，因为我上最少的班，我照样拿到一天的钱。那有如果有人说欠公平，为什么觉得不公平？因为做一个小时也拿一天的钱，做三个小时也拿一天的钱，你是不是觉得这样不公平？哦，如果你是觉得这样的不公平的，你大概是一个 socialist， 你大概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义的人的公平，或者呢可能你的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啊？你是共产主义啊？共产主义是像工会的，工会呢是按照时间。你上班上一小时给一块钱，你上三小时应该是给三块钱，对不对？那你这个是按照按工计时，所以呢，在美国很多的老式的工业，他们还有很强的工会啊，说不定你们的医院也有工会。这工会呢，就是大家要公平就行啊，不要吵吵闹闹啊，要加薪大家一起加，不管你干得好干不好，大家都一样加。所以呢，在干工会的这个用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呢，或者说这种系统啊，这种体系，就常常你会看到外面挖这个过去这个冬天下雪下太厉害，所以大洞小洞啊，如果人家在那边修路那个挖土机的咚咚咚挖土，你站在旁边看。就一两个最年轻的在那拼老命挖土啊，那些老工人都站在旁边啊，抽烟的抽烟，讲聊天聊天啊，干了八个小时回家，每个人都拿一天的钱啊，那这就工会，那这就社会主义者的公平。那你说如果不是社会主义者，那应该如果你是资本主义，你是应该怎么样？哎呀，你们中间好像没有什么资本主义者啊。资本主义呢就按功效了，对的对的，我们弟兄姊妹就想清楚什么叫资本，你到底有一天能够这个什么葡萄园，对不对？葡萄园不是说你在那边站在葡萄园里面站在葡萄园里面栽多久啊，是你栽多少，对不对？那如果你能够栽一个笼子的算一个笼子的钱，是按件计酬啊，不是按工时计酬，是按你的功效来计酬。所以呢，资本主义的国家，你能做得多，功劳大，就薪水高。所以你不要看别人一年有几百万的问题，是到底你有没有他们那么能干。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啊，大老板，那到他的公司单位里面来视察啊，那总经理就带着他前面，带他一起在视察。结果呢，在仓库里面啊，那些工人知道今天大老板要来啊，所以拼老命的堆东西啊，哦，一头大汗，在表演表演，也要表演给大老板看见啊。哦，到了办公室里面啊，大家在这个计算机上猛敲啊，猛打啊，这个大家的低头也都不敢抬头看这个大老板来了。哎，大老板走到楼上一看，大家都拼老命在做工啊，只有一个人对着一个玻璃窗啊，高楼上面对着玻璃窗在看风景。那个大老板就跟那总经理讲，你把我替我把这个家伙 fire 掉啊，把他开除啊。那个总经理说，哎呀，千万不要那么大声啊。他说这个人呢、就三个月前，就是他想出一个很好的经商的一个主意啊，替公司赚了多少钱呢、那大老板一听说这啊，这样子赶快过个工人替他擦玻璃。这叫做资本主义，你只要看风景还有人帮你擦玻璃啊。所以这个这是资本主义的公平啊，这 capitalist。另外呢，你看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最后他耶稣基督说，朋友，我跟你们讲好了，一天是多少钱？一天一钱银子。所以这是 这是一个法，这按照 by contract， 按照契约，这是 legalist。所以你在这边你说公平不公平，有没有欠公平，看你是 socialist， 你还是个 capitalist， 你还是个 legalist。每一种你的法治主义者，你的社会主义者，或者你的你是资本主义者，你的公平的定义都不完全一样啊。所以那但是呢，我们看圣经也好，读一个一篇文章也好，非常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它的背景啊。所以有人说的 test out of context 是只是一个 pretest， 就是脱离背景的解经啊来解释，只不过是一种托词啊。这句话英文是很普通啊，这个 test out of context。Out of context， 如果你跟美国人讲话，人家说你这个话是 out of context， 事实上是一个很凶的一句话哈，就是你讲解一件事情，但是你没有在他当时的背景里面。那一般来讲，我们读圣经也好，读一个历史的文献也好啊，你非常需要注意它的历史的背景。The historical context， 另外呢它的 social context， 它的社会的背景，还有它的 culture context， social context， 还有呢 literal， 就是前文后理的 context。 那你在这些历史文化社会还有前后文学的背景里面再来看这一段，我相信我们对一个这一段的记载就会更加的了解，而且比较正确的了解哈。那这个当时的葡萄园园主出来请工人哈，大概跟这两幅图画我是当漏下来的，你看不清楚没有关系哈。大概哈，你把想象成这个上海火车站，上海站的门口有很多很多的民工哈。我讲这个话大概已经十年前了，现在我不晓得哈，是不是还是如此？好久没有回中国哈，不知道。那很多很多的民工啊，他们在那边等雇主，所以这个呢是当时的一个历史和社会的背景，是这些工人呢都在一个市场，人头市场，在那边等人来雇他们，来雇佣他们啊。那你说，怎么晓得你这个这样讲？你读了历史的背景一定对。你看这几节的圣经哈，在第五、第六节里面，你第七节里面，他说在五镇生出的时候，那个原主又出去请工人，到了游出。到了下午五点钟，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边闲站呢？他们怎么回答？他因为没有人雇我们。所以从这几节圣经你知道，那个当时的背景跟你所想象的只干一个小时，只干三个小时，只干六个小时，那个情况不大一样啊。那有了这个背景呢，在这个人头市场里面啊，早晚就有很大的分别啊。如果你是一个资本家，你是葡萄园的园主，在这边有一个白头老头，对不起啊，我说我自己啊。另外呢，有些小青年年轻力壮，你会请谁？你不要不好意思哈，你要做葡萄园啊，要去摘葡萄啊，扛葡萄，你会用谁？年轻啊，对不起啊，长辈哈。如果你看一个是身体弱弱的，昨天还在发烧腹泻的那个人啊，还另外一个呢是浑身肌肉的，你会请哪一个？浑身都是肌肉的哈。如果你看两个人呢，有一个比较漂亮，一个人丑乎乎的，你会雇谁？刚刚谁讲的哈？哎呀，是一个很漂亮的人，竟然讲出这个话啊！如果你看见一个一脸聪明相的，跟一个你叫他的你要听哪一个？你如果知道他们的背景，一个是博士，一个是目不识丁，你大会请谁？我们的 Brooklyn 教会都是好人，都是好人。 哎呀，你心里有数啊。如果这是在一个工人，如果在一个球场的里面，在打球的地方，你的孩子、别人的孩子都在那边，那教练要抓五个人上去打球，他你叫了五个，你说哎再过来，那是我儿子，他偏偏就没叫他。只有中间打球打到半场的时候，或者四分之一场就要换人的时候，他就叫两个人下来休息，换两个。你这个爸爸妈妈说叫这个叫这个，结果他东叫一个西叫一个，又没有叫到你儿子。结果从头到尾整个球赛都叫我都过去了，只有你的孩子在那边坐冷板凳。你希望你的孩子是那个从头到尾打得满头大汗的，还是你希望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是坐在冷板凳的？我相信你有答案啊，你有答案。所以在早晚上工，这个五班工人里面，早上工的一早就在葡萄园里面，到正午还在葡萄园里面，到日头平息的时候仍然在葡萄园里面。他在葡萄园里面工作，辛苦不辛苦？辛苦。热不热？热。但是他心里面是什么感觉？我是一个有功用的，我是一个，我在做工，今天下班的时候我有一个保障，原主要给我一块钱，我下工的时候我拿这一块钱可以去买当天我全家老小可以要吃的东西，孩子要用的东西。我在一天工作的中间，我带着这个盼望，我要下工的时候我要跟全家在一起。但是有的人坐在那个地方，叫东也不是你，叫西也不是你，能够被叫进去的那个人多有面子，那个人有个欢喜跟满足。晚上工的东叫也没有你，西叫也没有你， you 你 no not you， 里面没有安全感，里面没有盼望，里面自卑，里面自贱自残，自伤，愁眉苦脸。这个是这个五班工人的来找来啊受雇的时候的一个背景，你就看见浮出来的是另外完全不同的一个景象。你愿意早上工吗？还是晚上工？但是耶稣基督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我们今天也不是为讲道而讲道。他在这一篇的圣经里面一开始他说，因为天国好像，在这个整个耶稣基督讲这个故事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主要在讲的一个天国是什么。天国没有人看过，天国也有人看得见的，但是当时他们不知道。这位讲故事的他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一个葡萄园的园主。其实讲故事的那个人就是天国的王，就是天国的主人。他把一个人所没有的一个观念在人间的国度，但是他要把一个天国，一个属灵的的永恒的，一个超越物质界的，他要用一个人间的故事，当时的社会跟历史 的故事，把用这个故事来讲给人听。他说天国好像在这个天国里面，他用什么东西，用什么样一个原子来形容天国？刚刚你们已经答过了，他用一个什么原子？葡萄原子哈。你今天有没有在葡萄园里面？你说我今天坐在教会里面。所以在葡萄园里面是工作，所以我在这边带给你的 是一个服务的人生，是一个服侍的人生。这个服侍的人生是在园子里面打工，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开心哈，你讲的哈，我听见了。今天这个葡萄园，我们在美国好像没有特别在 Brooklyn 这边，在 Boston 没有看见什么葡萄园，但是什么地方是一个葡萄园？天国在神的家里面。你说我是一个在外面很忙碌很忙碌，我现在在读硕士，我现在在读博士，我现在在做访问学者，哎呀，无论是在长牧，无论是在哈佛，无论是在 MIT 或者是在这个 MGH 麻省总医院里面最高的研究学府，在这边专门治肝病的，专门治这个肿瘤的，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专家。你在那边在外面非常的忙碌，但是在这边说，除非你在这个葡萄园里面，你就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在葡萄园里面，你是什么？闲在，你刚刚读过了哈，是闲在。你说什么话？我在外面忙得要命，都是闲在吗？我科研做得好得不得了，我已经拿到 tenure 的 professor 啊，这个终身俸的的教授，难道我还是闲站吗？耶稣基督说，这边有一个葡萄园的园主，他说你来做工，到了正午的时候，到了下午三点钟，到了五点钟，他说为什么你们整天在这边闲站？他们在那个人头市场，他们在那边等了一天，他没有进到葡萄园，就是什么？就是闲站。在这边顺便让我们看见这天国的王是谁哈？这个天国的王为什么要雇工？为什么要雇工人？资本主义者，为什么你要请工人？哎，你们又答不出来啊！一天的薪水给你，为什么我这个主人这个资本家要给你一块钱？为什么？因为要工作啊，对不对？所以我清早就要起来出去找工人，是哈。但是我请问啊，六点钟来上班的，九点钟来上班的，到了下午正午来上班的，下午三点钟来上班的，还有游出是几点钟啊？如果我这个葡萄园里面的葡萄都快熟了，再不采不下来，再不采了就烂掉了。我请问你，我要不要去五点钟找？五点钟才去找工人进来？五点钟的工人是一般怎么样的工人？你知道吗？对不起啊，我再说，我们中间的长辈连我在内哈，到五点还没有被人家请走的，多半是怎么样的人呢？哎呀，谢谢你讲的老弱残兵啊！你要找工人，你也要早一点找。你早上六点钟、九点钟、十二点钟，把不管什么样的工人全部一起找进去，是好事，对不对？你晚，人家已经在外面等了11个小时，这种人，你把他找到葡萄园里面去，只做一个小时就下班了。所以你在这边看的时候，就跟我们人的观念去雇工的观念正好相反。这个雇主到底是为什么？他是为了他的工作要做呢，还是为了工人的需要？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就隐藏这个原主，这天国之王，他的心在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这段神的话我念了之后，等我明白了之后，哇，我非常非常的受感动。我这个人14岁信主得救，从一个完全跟基督教没有关系的，我的母亲外婆是吃斋念佛的，我的爸爸上当年的上海交大的，他是人定胜天，没有上帝。我们家里面和尚、尼姑、牧师、神父，如果现在我在他家，我爸爸不会让我进来啊。 他说一概谢绝，因为人定胜天，自己凭自己本事，我的父亲在没有信耶稣之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觉得如果要有上帝，他就是，我是从这样的一个家庭出来的，跟基督教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在我14岁的时候，救恩临到我们的全家，我们家里面五个人，总会五个人，爸爸妈妈，姐姐我，还有一个外婆，吃斋念佛的外婆。在1963年，我们一家人五个人，在那一年的里面，全部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认识了这位神如何爱我们，如何为你我，为我们全家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认识这位神的存在，认识这个神的爱，认识他的恩典。我们那个时候我14岁，很单纯的就进到这个葡萄园，进到教会。等到41岁，美恩已经跟我结婚许多年了，从14岁信主到41岁才放下我原来工程师的工作，成为一个传道人。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头一站就是在现在西郊的当年叫做 Framingham 教会，现在搬到 Southboro 教会。那个时候我就认识我们中间好多位的，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很年轻，对不对啊？连我们这漂亮的是陈伯母啊，我记不得你名字，我就记得那个很漂亮的伯母。那时候我们都比现在年轻20多岁，就那时候就有机会到 Brookline 的华人教会，在这边有机会服侍。我一直到现在这一回来，哇，一看这么多年轻的，我觉得真是好特别啊，真的好特别。但是我在教会那么多年，教会如果一有什么事情，我们就要请一个牧师啊。一有什么事情，我们要再请一个牧师。你知道我们在 Lexington 那边，那我们有几个牧师吗？有10个牧师。你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那边的牧师都不大能干，所以需要10个啊。这个牧一有事儿就要找牧师，一有事儿要找牧师。上次没有多久前，还有人说什么事儿都要有主任牧师在才可以。那结果呢，就变成他这个牧师还有主任牧师变成瓶颈。事实上，就在神的家里面，神就给我们有这个服务的机会、服侍的机会，那是神那个特别特别的恩典，特别特别的恩典。每一次我们要找同工，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有的是要在教会要长老啊，有的要找执事，有的要找各种出去探访的同工、厨房的同工啊。我觉得你们教会真的很有意思哈，那个通风系统特别好，早上还没有开始聚会，一阵一阵的香气从楼下冒上来呀。哎呦，我不知道你们是训练有素，从那个时候我肚子已经饿了。其实我这两天是一点胃口都没有，闻到那个香味肚子就饿了哈。你们真的很有功夫。那每次我们出去找同工的时候，我读了这段圣经，我就明白一件事。我说弟兄或者姊妹，我们教会有这样的需要，需要你来参与。但是我后面马上加上一句，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一块的工作，这一块的需要你来付出代价，付上你的时间，付上你的劳力，而是我最大的兴趣是你，我最大的兴趣是你，我来找你，不是最大的兴趣不是你能做多少事干多少活，我最大的兴趣是你，因为你进到葡萄园里面，你就是一个享受葡萄园的地方。你没有信耶稣，你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在教会、在团契的里面、在小组的里面，你说他们在那边读圣经枯燥死了，他们在那边有人生病，有人要去出庭，还要人帮去，我还要请假去，对，去帮他到法庭里面去当翻译。哎呀，真是苦啊！你这好好的假期自己跟家人好好的花钱，好好的去一个好地方不好，你拿自己的假跑去帮人家做翻译，在法庭里面这些麻烦少找一点。但是 你不在这个服务的里面，你不知道那个滋味有多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在葡萄园里面，你没有那个劳动流汗的辛苦，你也没有在葡萄园里面的快乐。我在这边在讲的时候，不只是面对慕道的朋友，你还没有在葡萄园里面，不管你在葡萄园外有多大的成就，你还在外面闲站。我也不只是已经在教会里面的，哎呀，今天早上我们弟兄姐妹在唱诗，他们叫我老先生坐在那个地方，哎呦，我真的很难哦，坐比站难呢、啊。因为向来我们唱诗赞美都要站起来，但今天他先他们看我太软弱了哈，所以就让我坐在那边。哎呀，赞美神就坐在那边很不容易哈。我盼望有一天，不管我们活多老，不管我们有一天身体多软弱啊、我们礼拜五那天。我们教会的一个最年长的一个马伯母104岁哈，他终于被主接去了哈。那他一直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我们觉得最荣幸的，一提到马伯母来坐在我们聚会，我们觉得马伯母104岁还在我们中间敬拜神，我们好像他永远不会走的样子。就他一下子就走了，他我的岳母美人妈妈也90多岁，他就祷告主说，主啊，但是我走的时候能够像先知以利亚一样，有什么有火车火马来接我哈、啊是不是啊？我们已经信主的人真是不怕那一天了、就怕火车火马不来啊，派了慢车慢马那拖得很难过啊，对不对？我们长辈都知道那个滋味哈、对不起，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就很怕那一天。我们已经信主的真是不怕，就怕走得不痛快啊。结果那个马伯母才有意思，他说不是火车火马，他说我要坐火箭。当我们的马伯母身体一下子，我们接到说他的身体不行了，到他走不大概一个礼拜，所以结果我们礼拜五替他做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有人做了一张他的脸的照片，穿着一个太空这个宇航员的衣服，中间有他的脸。亲爱的弟兄姐妹，事实上在这个家里面有老有少，有辛苦有眼泪，你做很多的事不见得人家都鼓掌，不见得都在这个大荧光灯底下，有些时候你做的别人看不见，别人还误会，别人还在你指指点点的，你心里面有心酸，你里面眼泪往肚里流，但是你在这个葡萄园里面，你正在这个葡萄园的家里面在享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每一次当我们在神的家有机会服侍的时候，那是主人看上我要给我机会，你这个的观念能够转变过来。所以到了游出，到了5点钟，那个原主说，那为什么你整天在那边闲站？他因为没有人雇我。原主说什么？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我们中间的长辈啊，如果你80岁才信主的，如果你90岁才信主的，来得及来不及？感谢主啊，感谢主啊，你是晚上5点钟进去葡萄园的。岂是天国？岂是天国的王？是为了工人还是为工作？你天国的王是那位慷慨的，是那位有恩典的，是那位有怜恤人的，他为着这些没有被雇的所谓的老弱残兵，他要雇我们，他关怀我们。哎，我读到这边了、你看这个聪明人，我不是说我是聪明人，很多人读聪明人读圣经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啊。哎，如果你真是好心啊，何苦来哉呢？你索性带一大堆的银钱啊，反正到了下午5点钟还没有人请你啊，哎呦，有发钱了啊，发钞票，要不要发钞票？哎，这真有爱心嘛啊、你给我带这个很好，我可以跑来跑去发钞票啊。如果光是不做事光发钞票好不好？ 不好呀，有人怎么这样的想，好不好？好不好？再问一次，好不好？哎呀，好多人，哎呀，我觉得你不要看这边聪明人怎么都在这儿哈，因为我真的发上我的劳力，我的脑力，我的一个人所有的经验，我能挣到的那个钱是被尊重的，是有自尊心的。如果这个原主就到人头市场去发钞票，那个是一个很这个周济啊，被别人可怜的啊，被这个是一个让人没有自尊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天国之王，他的家里面要工人，但是他是为着你，为着我，他要的工人各式各样的他都要，而且按照你所需要的恩典他来请你，而且他的目的他的兴趣是在你的身上，而且他尊重我们，爱我们，他重视你的尊严。一个爱如果是勉强的爱，这句话很粗啊。如果一个男孩子很喜欢一个女孩子，你嫁给我，他不嫁，掏出手枪点在头上，嫁不嫁啊？嫁嫁嫁啊！这叫什么？这叫最笨的男人。因为他说嫁呢，是他因为怕死而嫁，还是他真因为爱你而嫁？你一拿出枪来他就没有办法。所以一个强迫的爱根本不是一个真的爱，真的爱是尊重对方，要人家发出真心说，是的，我愿意，我爱你，我知道你爱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人在遭受最残忍的刑罚，在人类历史里面钉十字架整个不到两百年，不到两百年。我们中国人的凌迟是很凶哈，十字架的死法也是跟凌迟一样，是慢慢的死，痛苦的死，整个憋死，还不光是钉死，流血死。他神的儿子就选那一段历史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勉强你，他没有要你一定要信他，他没有说你非来教会不可，他爱你，他爱我，付上他一切所有的让你明白他的爱。在这里他就用他的行动，用他在历史里面所已经做成的事，向你说，发出一个无声的邀请，是你快快的进到这个家里面。他不勉强你。有人说啊，如果有神啊，现在打一个雷在我左边又吓一跳，这再打个雷又到我右边又吓我一跳。我们之间许多基督徒是这样信主的，第三雷要打哪里啊？左边打一下，右边打个第三雷就打脑袋上。你如果是这样信主的，不是跟那个把枪摆在一个女孩子头上叫她嫁你的一样愚昧吗？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愚昧，我们的神他爱里面就有尊重。真正的爱是要你自己自发，你自己不能自发，你就如果一个人跟神说 Thy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成就，你就按照神的旨意进到神的家以后，进到得到永远的生命。如果我说我才不要理你，我根本不要，我最好不要有神，我活着的时候是无神，我死了之后到一个没有神的地方，神就对你说 Thy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成就。神就跟这样的人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你就要去一个你自己说的，我活着的时候不要有神，否定有神，你死的也到一个没有神的地方。神就是爱，没有神的地方没有爱，神就是光，没有神的地方没有光，神是公义公正，一个没有神的地方是没有公正公义的。我不用再讲下去，神知道，耶稣基督知道，你受不了，所以他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你明白， 你我没有进到那一天，你不知道他为我你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知道，他尊重你。这个神像这个原主，他自己打的比喻，他知道几点钟要去请工人，他知道现在是正午正的呢，还是现在已经快到油出了，他知道不是不报，怎么样，时候未到，不是你的时候，也不是我的时候，是他的时候，他在他的时候到的时候，他就要恩典的门关掉，要整个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这个是我们这一篇信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但是呢，这个 perspective 看东西的角度很重要哈。你若从无神的角度，你看什么？你说碰巧的，你说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你就永远看不见这神的作为。如果你在一个有神人本的角度，你看什么都觉得是从人的角度，但是人的角度在一个 closed system 里面，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有限的空间，你在这个封闭的 system 这个空间里面，你看不见这个关闭的空间的外面的事情，你在成为井底之蛙，你以管窥天，以离测海，或者那个井上面根本就没有口，你在那个井的里面，你怎么晓得井外面是什么？除非在井外面的这一个神来告诉你外面的天有多大，我们才能认识在你我的关闭的系统所看不见的，人本自己一点点的经验看不见的那个浩瀚的天在哪里。如果我的观点，我看事情的角度能够有神的角度，哇，那怎么可能？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缘故。神把他的话，他的智慧，他的启示摆在圣经的里面，你当你读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到底他怎么样看事情，他怎么样来做事情，你我的心胸就被他来扩大。你跟神一致的时候就简单很多，否则的话，这个天国，这个资讯的来源是从哪来的？你说我想来的，结果你还是在井里面，而是从神的圣经来的，你是从他的角度来看见，到底是从是天国的王，这位慈悲的原主，到有一天到底谁盖棺论定，到底谁说话算话，到底我们要站在谁的审判台前，到底是谁的观点，谁的角度算数呢？这位永恒的主，他不但是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他是整个宇宙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他用他全人的命令托住万有，用他的口中的话语来创造万有，整个的宇宙穹苍都听他的命令。你一个小小的人说我不相信， so what? 但是有一天你稍微谦卑一点，哎呀，我高了两度就谦卑的不得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哎，我太太这两天在家，她说她叫小护士，她给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她不给我吃什么我只好顺服啊。当顺服之下就有恩典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观点很重要啊。诶，刚刚那个问题你想过没有？那少掉一块钱跑哪去了？诶，你说你怎么又回头了？对不对？一个人给他十块钱，就每个人找一个九块钱，三九二十七，加上他偷了两块钱，二八二九，那还有三十块钱跑哪？还有一块钱跑哪去了？
老板，那两块钱就是27块钱
在
里面的。
对对对。27块钱里面的，我看啊，特别是老板没有拿这两块钱，老板也没有拿一块钱。 你们要不要我先回家，你们在那边想一想好不好？3927减掉被偷的2块钱，所以老板只拿到25块。那你说30块哪来的？30块是算错的，30块钱从来不存在。来，30，所以这个数学公式不是3927加30块钱，29块钱少掉1块钱，从来没有少掉1块钱，是3927减二被他偷了吗？所以啊，那顿饭真正来讲25块钱。哎，你说这你今天来跟我讲这干嘛？你如果被人家唬了，说那1块钱到哪去了，你就钻不出来了，你就钻不出来了。但是你稍微头脑清楚一下，哎呀，那个30是个虚的东西。你的无神论，你的人定胜天，你的适者生存，优胜劣败，人是从单细胞出来的。Are you sure? 因为绝对没有神。Are you sure? 哎呦，人死如灯灭，夜死白了。Are you sure?谁讲的？毛主席讲的。哦，毛主席活的时候讲的，还是他死了之后才跟你讲的？哦，活的时候讲的。那你要请讲这样的话的人去死一趟再回来告诉你，你比较能相信。在历史里面只有这一位是进到死亡再从死亡里面出来。我这边倒应该是讲完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眼看下去，在这个新英格兰最有历史的这个教会，我很稀奇一件事，一个华人教会在这个古色古香的教会教堂里面，你知道这样的人，华人中国人100多年前我们在干什么？我不是说你，我们的民族还在杀宣教士，还在抵挡耶稣基督。你我这样的人，你说现在那个 ISIS 那个回教徒很野蛮，我告诉你，中国人砍头砍得多了，还有凌迟，我刚刚讲过。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了不起，现在整个的时事可能已经过了正午了，可能到下午3点钟啊，我们不知道那个掌管时空的神，他的钟刚刚到了6点钟收工，什么时候？现在我们华人在这最后这一棒，现在华人教会的人多得不得了，人家愿意来到教会里面来，还没有信主的人就到教会里面来了之后，就我好羡慕成为基督徒。我说 why？ 他也总说不出来为什么。这是我们华人大大蒙恩的时候，你觉得是我们本事大，上帝选上的，还是你我是下午5点钟的？这段话，如果你看耶稣基督的前后文。耶稣基督这个比喻是跟当时犹太教的领袖们讲的，犹太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以为他们掌握了神的律法，整个的神对这个耶和华神的信仰在他们的手上，耶稣基督怎么这样的一个穷木匠的儿子，没有学过书的一个人，怎么会他们行神迹讲话让大家都受吸引，觉得他话里面有神的权柄在里面，这些人就到处抵挡他们，抵挡耶稣基督。最应该最早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因为他是他们所上千年所敬拜的那个神，是来到了地上，这班人成为最抵挡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就讲这个比喻给他们听啊，你们是那个6点钟上班的，在后的要在前。今天华人，我不敢让你骄傲啊。神的恩， 神的爱临到了我们身上，借着我们，不但你在这边慕道信主，你要成为一个福音的种子，像我们刚刚弟兄的祷告，能够带到我们在中国，在亚洲那边许多许多的亲戚，他们那边还没有听到，要13亿的人口，他们呢要听到福音，要你在这边认识耶稣，能够进到葡萄园，把我们所爱的跟我们有关的人带进来，你愿意再做这样的一个蒙福的人吗？让我们一起祷告。我愿意在我们祷告之前，我再一次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双重的，头一个是对为着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今天早上之前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还有一个呼召是你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的，好不好？对头一班的，我知道你已经听了昨天吴弟兄两堂前天的道，你今天听这个，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愿意早早的在我有生之年进到葡萄园的，我愿意现在举起我的手，我通常不会看，但是你自己天父耶稣基督会看，你就把手轻轻的举在他的面前，是你决志在他的面前。我通常只问一遍，第二种，你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相信接受，但是我还是觉得能够在外面比较痛快，在教会里面担任很多的工作是辛苦的，但是我听到这一篇道，知道你这位葡萄园的园主，这位天国之王，今天要呼召我进到我们的教会，我愿意从现在开始，我一生之久在神的家里面尽忠，在这边欢欢喜喜的把你赐给我的能够贡献给别人，如有这样子的，请你站起来好不好？我们愿意侍立在主的面前，如果刚刚愿意决志的也请你站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看见多少的人因为你自己救赎所付上的工价，你自己在爱中的呼召，有人愿意进到你的葡萄园，成为在葡萄园中又欢喜又快乐又有贡献又有报酬的葡萄园的工人。主求你，你自己一一的纪念这些侍立在你面前的，赐福给他们，让他们一生的服侍，一生的服务，是在那个服务的人生就进到那个丰盛的人生的里面。我们越多的服侍，越能够经历你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我们今天的决志，我们今天的决定，愿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愿，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